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6月18号到1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礼拜一，布林肯在与习近平会面后表示，美中在一些关键问题取得进展，并同意有必要稳定两国关系。但他亦透露，中共拒绝美方提出的建立军事危机热线的建议。布林肯在北京举行的新闻会上说，他在会谈期间一再提出，美中军方需要建立沟通渠道，以迅速缓和紧张局势，但目前中共尚未同意推进这一进程。布林肯还就台湾问题明确了美国的立场，表示继续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期待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布林肯亦在人权问题上向中方施压，提到了新疆、西藏和香港，以及美国公民被中共拘留和禁止离境的问题。针对中共一贯宣称美国打压中国的讲法，布林肯强调，美中无意与中方建立敌对关系，只是寻求在对话关系方面去风险化，并实现供应链多元化。近日，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预测，由於美聯儲激進的貨幣緊縮政策，美國今年將出現經濟衰退。根據富國銀行2023年年中展望報告，預計今年將出現全球經濟放緩，其中美國將出現溫和衰退，隨後在2024年出現由美國主導的復甦。報告預測說，利率的升高和對經濟衰退的擔憂將拖累金融市場。自2022年4月以來，美聯儲已將其基準利率從 0.5% 提高到 5% 至 5.25% 的區間，並暗示今年可能還會加息兩次。富國銀行報告指出，在過去的9個美聯儲緊縮週期中，有7個導致了經濟衰退，而且目前這個緊縮週期是自1981年以來最快和最激進的，很難令人相信美國經濟能夠最終避免收縮。富國銀行預測，去年至今年的熊市很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和明年年初演變成衰退。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敦促國際社會支持在中國和印度設立人權辦事處。禮拜一，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蒂爾克呼籲國際社會給予更大的政治支持，讓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在中國和印度設立第一個辦事處。路透社報導，去年接任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的蒂爾克利用在人權理事會發表開幕致辭的機會，呼籲展開更多合作。蒂爾克說，他相信在中國和印度設立人權辦事處是非常重要的。目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專辦在95個國家設有機構。報道說，在中國設立辦事處可能會十分困難。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他的人權記錄非常惡劣。蒂爾克的前任巴切萊特只是為促成2022年前往中國訪問就與中共當局談判交涉了多年。在調查新疆人權問題的全過程中，巴切萊特受到了中共的巨大壓力，只能夠選擇在任期結束的最後一天才公布新疆人權報告。上個禮拜日，英國軍方情報顯示，在烏克蘭對俄軍實行反攻的早期階段，雙方傷亡人數都非常慘重。俄羅斯方面的損失可能達到自3月份巴克穆特戰役以來的最高水平。根據情報，最激烈的戰鬥集中在東南部的扎波羅熱州、巴克姆特周圍以及更西部的頓涅茨克州。儘管最新報告稱烏克蘭在這些地區處於攻勢並取得了些微進展，但俄軍仍在烏克蘭南部展開相對有效的防禦。烏克蘭軍方禮拜日表示，過去24小時內俄羅斯進行了43次空襲、4次導彈襲擊和51次多管火箭炮襲擊。俄羅斯持續集中進攻烏克蘭的東部工業區，而烏克蘭軍隊摧毀了赫爾松地區俄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彈藥庫。西方分析人士和軍方官員警告說，烏克蘭在1000公里長的前線上對俄佔區實行的反攻行動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 路透社18号报道，在美中关系陷入僵局之际，美中科技合作协定将在8月27号到期。美国政府内部正在讨论是否要续签这个协议。该协议在1979年美中建交时签署，此后大约每五年更新一次，内容包括在大气、农业科学、物理和化学基础研究等领域合作。中共通过该协议，使用合法和非法手段获得技术，迅速成长为技术和军事强国。目前布林肯访华之际，美国对双边关系突破的期望很低，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认为，考虑到两国之间的竞争，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意义不大。目前包括牵头谈判的国务院在内的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是否续签该协议，或者是重新谈判来增加反间谍保障，并要求数据交换互惠，存在不同的观点。21号，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将访问英国，多位英国跨党派议员和其他人士写信给首相辛伟成，建议阻止刘建超访英。刘建超曾经主导了数千例中共猎户行动。英国议员表示，他们对刘建超的访问感到震惊，并质疑好像他这样的人如何获得英国签证。刘建超曾经任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英国议员引用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的资料说，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刘建超指挥了数千例所谓的国际猎户行动，将中国的意见人士从海外强制遣返，受害者所在地包括英国。英国卫报礼拜一报道，一些中国跨国境被遣返者和他们的家人正在探讨是否可以向西文斯特地方法官提出申请，要求拘留刘建超，理由是他被指控犯下国际罪行。上个礼拜五，前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宣布，美国联邦执法部门响应他的请求，将为加州和旧金山政府打击芬太尼泛滥提供更多帮助。根据佩洛西的声明，美国司法部将针对旧金山严重的毒品危机展开一项名为超速行动的联邦缉毒计划，针对毒品暴力和吸毒致死最严重的地区，打击这些地区的贩毒集团活动，目的是清除致命的芬太尼，并减少相关的暴力行为，同时亦补充了公开吸毒严重的地区警力。五月初，加州州长纽森曾经命令加州高速公路巡逻队协助当地警方在旧金山毒品最泛滥的两个街区进行执法，并安排加州国民警卫队分析员协助调查贩毒网络。佩洛西的办公室说，超速行动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开始，警方将重点搜查有组织贩毒团伙的聚居地。根据上个礼拜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投资银行高盛的分析师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对于中国今年的全年实际 GDP 增长预测，从 6% 下调到 5.4%。 对于中国2024年的增长预测，亦从 4.6% 下调至 4.5%。高盛这一次下调是在全球同行采取类似举措之后进行的。数据显示，中国是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的经济复苏困难重重。先前高盛保持乐观，但之后和其他银行一样，高盛亦下调了对人民币的预期。高盛分析师指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低迷及其连带效应是主要原因。他们说没有任何经济体重新开放的推动力，好像在中国这样迅速消退。分析师还表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提供刺激措施时受到经济和政治考虑的限制，因此他们判断经济增长的逆风可能会持续存在。台湾总统大选将在明年1月13号登场。上个礼拜日，台湾 TVBS 民调中心公布了总统大选的最新民调，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支持率最高，一举超越民进党、国民党两大党的候选人。 民调显示，柯文哲的支持度比上个月增加了一成，达到33%。民进党候选人副总统赖清德支持度30%排在第二，国民党候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大幅下滑，支持度只系剩低23%。执政的民进党在过去一段时间深陷台版 MeToo 风暴，党内多名政治人物被爆料性骚扰，连带影响赖清德的声势。侯友宜则是因为核内幼稚园喂食幼童巴比妥类药物，市府处理不当，引发民众不满。柯文哲今年四月曾经访问美国，当时对于两岸关系，柯文哲引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形容美中关系的模式，表示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礼拜一，中共总理李强开始对德国和法国进行访问。在柏林，李强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举行了会谈。施泰因迈尔告诉李强，北京政府有能力利用其全球政治影响力和对俄罗斯的影响，努力实现乌克兰的公正和平。两人还讨论了美中关系。施泰因迈尔强调了两国关系对全球安全和合作的特殊重要性。礼拜二，李强和德国总理肖尔茨将率领各自内阁成员进行联合会谈，但几日前公布的德国第一项国家安全战略可能已经为会议定下基调。该战略严厉指责中共违背德国利益，将国际安全置于越来越大的压力之下，并且无视人权。肖尔茨当时表示，该文件传递的信息是，在中共融入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关系时，必须考虑到对我们产生的安全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